嗨，我是吴秉二九，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台湾风声网络广播电台《放爱在我家》。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心灵之美心理治疗所的张爱如张院长老师。你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一群这个鹤哦，他们在学校里面总觉得好像
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我可以讲格格不入吗？
是是，他们的确是
是。那鹤是鹤不愿意格。去入这个鸡群呢，还是说鸡群根本就把它给排外？
我觉得两者皆
有、哦、
但是都没有人故意的。
哎，真的，
就是我意思说，
举手说真的，我不素这样。
因为就像我说，他在学校里面，如果他站得很高，嗯，因为他本身身高高嘛，哈。如果各位你去想象鹤立鸡群的那个样子，OK， 那我们鸡就是小小只，我们就是群居动物，然后他一只高高的在那儿，那可能在团体生活里面，难免就会被我们去关怀。
对。
事实上是修正啊，
对，
那谁啊
被注视，
给搞卡下管是谁啊？
那叫关注，
对对，好好，对对，这个词是最好的，就叫关注，
关注，
他一定会被关注。
是，
那关注之后，说不定还，如果他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被骂？
对，
你要蹲矮一点，然后他就蹲矮一点，可是他心中一直都不解，因为你们，我跟你们一样站着，为什么只有我被骂？
是，
这叫他不被了解，而因此会。受到的苦，
嗯哼，
还有我如果用鹤在描述，各位就可以想象那个他如果在学校，你看那个走道那么小，
嗯，
然后大家走过去，跟他这个这么大一只走过去，你知道东西会掉满地的，然后他就会被说叫做他不乖，
对，
但事实上没有，他一看大家，他大大只的，
你看你走过破坏力就这么高，
对对对，
都给你弄坏了，
对，东西都掉了嘛，都弄坏了，
真的不是我弄的，
所以当常常他们跟老师们产生的这个冲突在于老师要他道歉，包括什么同学在玩，
嗯，
各位如果我还是用这个两种属性动物来描述，各位去想象那个画面啊、哦，两个人在两只在玩，
是，
然后鸡就耶就用鸡翅膀拍你一下，
对，
换成鹤耶给你拍回来，
很逗气，
那么一拍
那
只鸡跌倒还飞出去了，
对对对，
然后就撞到头，
对对对，
然后开始哭，
而且哭很大声，
然后家长就全部来
就来了，
然后要老师说你要看你怎么处置，把对方家长也叫来，
是，
然后大家就说。你要道歉，
是
这个鹤的孩子说，可是他扒我一巴掌，我也扒一巴掌，我们在玩啊，
是
他说你点点，你打人就是错，我没有打人、
啊、
你就是打人，
对，
你知道对这个孩子而言，他们都非常的委屈，因为对他们而言是在玩，
是
只是我都要告诉鹤的孩子，你的翅膀比较大只，
是
你的力道比较大比较强，你们要开始要拿捏爱斩扎起来啦，因为要开始拿捏了，因为他们常常因为这些误解，然后他就不要道歉，因为对他而言，我如果做错我一定负责任，他们是很自律的一批，他觉得我真的做错我受罚我应该的、嗯、可是我没有、嗯、我为什么要道歉，就老师就说他桀骜不驯不受教，然后就罚他罚更多。
老师我可以插一个嘴，
是
说比如说像你刚刚讲到这种情况，你说他可能在这个国中高中的时候开始认知自己嘛，哈，检视自己的时候、嗯、他发现他是他自己可能知道他是不一样、
yeah.
那更小的之前他不是常常就要被很严重的所谓的叫欺负压抑吗、yeah.
被欺负吗应该是对对应该是这么说，其实我现在在现在的小鹤齁已经跟上一代又不一样了啦，
齁、哦、
就他们感知已经自己知道的比较多了。
敢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子啊。
他也比较知道他是鹤了。
啊、OK, 反正我就跟你没赶快的去。
那大一点的孩子中鹤大鹤等等、嗯、他们自己告诉我其实他们五六岁就知道自己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哦、
只是他说不上来如何不同。
哦、
可他们常常讲了一些话讲完就被骂。他会说妈妈我高人一等。
Oh,
我有优越感，
是
我等级跟你们不一样，
是
每一句话都被骂。Cina 的人要谦虚，你哪里你都会搞，你跟我讲，黄论他们功课又不一定等于叫做都。
一般讲，爸爸就会讲，林北也还没有到这样子，你就已经就开始讲了，对不对？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叫做就会被打压，
嗯哼，
或者是被处罚，
是。
然后再加上还有很多的特性会被处罚，所以他们被打压的这些是有，但他们自己会说知道不一样，说不上来、
嗯。
那我说的觉醒，就知道不一样，而且也开始慢慢说得上来，为什么了？就是要等他们觉醒才说得出原因，他前面就是他只是大辣辣的就是做就是鹤的最常态，
是
比如说他就是独处，他就是一个人一只脚站着，你问他你为什么要跟我们站不一样，不要跟我们不一样、嗯、比如说我们会去修正他，
是
权威者修正，他就会说哦，然后他哦的时候脚还一只脚站着，
是
因为这是他最自然的状态，他完全不知道，他对他而言好啊， 可是他不知道这个就叫做跟你们不一样。
哦，
所以他们的难处是老师们或父母亲觉得他难不受教，是因为他不知道你具体讲的是哪里跟别人不一样，因为那是他最自然的状态。
天哪，
这是他们很我一直觉得是很心疼他们的。
对啊，不见得是他要适应我们嘞。请问一下哈，老师，身为家长的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适应他？
所以这个就叫做我们要先了解
是
他这个属性不同，所以如何有要怎么教，而不是只是骂。
那做父母亲的人可以很快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很快的。
譬如说站着好了，一只脚站着，你就跟他讲说，哇，你的脚在家里可以自在，但那别人不了解的时候会误解你哦，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特性，然后吓到别人，因为你的心地是很善良的，这就叫教。
天哪！
但是我们大部分父母是说，都跟你讲，没讲你又这样。
对啊，你每次都要让我去学校，
哎哎哎，对。
那问题是，所以我觉得
要具体，就是我们先要知道这是他的特性。
我觉得这个节目应该是很认真，是讲给父母亲听的，
都要，因为学校老师他在学校时间
长，老师也很需要嘛。
我觉得这个是最大宗的，就是说他最以学生生涯里面，家长跟学校老师是最主要的权威者，他们常常受这种苦。还有哦，还有哦，包括他们是叫做有话直说的一批，
怎么个直说法呀？
他们天真无邪。我经常举的例子哈，我觉得最传神的就是你那个叫很久没看到你，过个寒暑假，他说老师，你的游泳圈怎么变那么大？
对
啊，你是要家长
有嫉妒，
老师脸也绿了，家长脸也绿了，那就
三条线，一般他们说三条线，
不止了，可能六条线。然后家长就会骂孩子，死孩子，快点跟老师道歉。然后妈妈跟老师道歉，然后赶快把他带走。然后带走的时候，孩子会很天真的说：“老师，我有说错吗？我有说错吗？”
爸爸越讲越远嘛。
我有离麦克风远一点，代表他越走越远。
有回音那种的，
有。那其实他们只是这么的单纯的心，他看到什么说什么。
一般我们讲的叫白目，
对，他们会被说白目，他们都很生气，他们觉得我没有白目，我很聪明，他们觉得白目等于笨。但是他
没事。
OK， 大家自己找，
对。
但是对他而言，他觉得我只是有话直说。好，所以妈妈们千万不要问他说：“妈妈换着新发型好不好看？”他一定会说：“好丑。”如果他觉得丑，他一定说丑。
真的？
可是我们
他这么聪明，他不会说顺着妈妈的这个心意。
没有。他们对他而言，我受你所托。我就要
终于
我看到的，这个叫做我的负责任
啊。OK，
所以如果是我们基斯在人，就如果
变巧，
对，我们会觉得说啊不适合，我们不会讲，我们会说
啊
还好啦哈哈，这样，或我们会说还看不习惯呢哈，这样当事人就会懂了。
对，
那所以我们常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伤人的心？
是
他觉得 no， 是你叫做愿意
问
我
的，我只是很实在告诉你，
对，
我是为你好，
所以他们是一批叫做不太会叫做掩饰或者是修饰过的言辞，所以他们经常得罪人。特别是得罪权威者就完了。你就看哦，如果我刚刚讲学校里面有很多事，他就一定会被容易被贴上标签。那兄弟姐妹里面只有他这样也会被贴标签。不止哦，我说他们是有话直说嘛哈。那不止哦，我刚刚讲他还常常举手嘛。那这个也是叫做比如说在家里也一样啊。他爸爸说你又赖床又叫不起来，他就想宝宝，你不是自己也赖床？为什么你赖床就可以，我赖床就不行？爸爸就会说：“
我嘴里硬他嘴，
顶嘴，这孩子顶嘴又被骂又被打。”
对，
所以他是凡事有话就直说的一批，所以你看又被误解很多。如果他是帮同学们说出肺腑之言，同学是鼓掌的；但是如果他是直接说出同学的状况，一样同学是有机会排挤他的。
严重的排挤，尤其现在的孩子不
是
说霸凌啊什么等等的。
不过我比较觉得那种杀伤力是权威者带来的，因为是弱势嘛。就是说如果老师认定他高拐，
那当然孩子就跟着也，
然后家长
走，
家长要解决这被通知要解决问题，也认为他高拐，然后大家辅导啦或特教什么就说要特别处理他，他就会变成我们凸显出来，然后是当作是有问题这样子的标签。但是事实上他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被你当有问题，他还是不知道。所以他既然不知道他如何修正，还是不知道。然后又被我们说不知悔改，他还是不知道要改什么。
就桀骜不驯，就拍嘎
了。就拍嘎。
这不好了，好奇了。 all you 去啊，
真的。所以你看，对他们而言，他真的从头到尾不知道他哪里跟别人不一样哎、欸，因为这就是他最真实的样貌。嗯、还有哦、嗯，他们是那个上课时候超恍神的一批哦。
不得给他困鬼课程、啊，
他没睡没睡，眼睛咕溜咕溜亮亮停格，他就停格，所以老师就会说小朋友，你又在发呆，你魂飞到哪里去？
是
我刚刚说什么？他就会说啊，你老师你刚刚说明天考第三课、嗯，他还说得出来、哦，
听得。
我现在讲的是叫做以新小孩这一批，就是说是比如我们就学生的这一批哈，
是
但那个。具备这个能力是很清楚，他会说，他问我说：“老师，你看我刚刚已经跑到美国那个纽约那个城市在玩哦，我还知道这边叫明天考第三课，我有没有很棒？”我跟他说：“真搞哦，因为那个叫大赫哈，老赫都没有的能力。”
可是问题是，老师你听懂？那如果是老学校的那位老师不基老师，
是，所以这个就
先扒一下头下去啦。
所以我就说这叫做
在说什么
还不被了解。
我叫你上课，你居然说你在美国。
对，所以这个叫做本人我哈已经叫认真的哈，一年200场以上演讲对象都是国小到大学的老师。我希望老师们是种子成员，可以叫了解说他不是难产，他有方法，因为他们可沟通，因为他们是聪明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等一下我一并去，我先把问题谈完，然后我一并就是全部来谈。
我可不可以先插？
可以。
老师，那重点是您这200多场里面都是针对所谓的教育者嘛？
老师是。
好教吗？
哦，他们其实open-minded， 我觉得是我觉得很棒的、
okay.
因为我会把现象讲完让他们了解，因为他们是不同动物、然后他们解决方式，就算他是基世代的老师为多数，可是他们会觉得哦，我原来是这样哦，这样子去试就可以，那我就轻松了，
他心情可能开放一点，
因为找到解决方式。
问题是，
他用原来方式。
那问题是，老师哈，还有个问题哈，
是
就是，既然是如此，老师可以接受这一群孩子，
是
这个比较特，所谓的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孩子，
对对。
可是，无论我在一个班级里面，就变成分成两种，
他们目前还算是少数嘛，就是会是一小撮，
会不会被孤立了？
会啊，但是孤立大部分是老师去孤立啊，老师觉得他们头疼嘛，因为他们我刚刚讲说他们有话
孤立他们就比较 OK。
应该是这么说，只要懂得去跟他们互动，你就发觉他们不会感觉是孤立的一群，他们甚至是成为是很棒的模范典范的 leader。而不是会变成是带头跟老师作对的感觉。
OK， 其实他们有他们很独特的想法，
他们聪明啊，
对，
他们见解是很独特的啊，因为他一针见血看到我们的盲点啊，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太直接了，会让我们觉得很冲，或者是不礼貌，因为没有转弯，没有包装，所以只要是了解之后，然后就会知道怎么跟他们互动。那老师就会觉得，果然他们不是我想的那样。然后如果是家长。他们老师们有这些特殊的孩子，老师有会要跟他们家长联系嘛，他们也就会解释给家长听，那家长也知道，其实待会我们会推荐很多的书，房间本来就很多书了，好，那原来是了解他们是这样，那就会用不同方式跟他们互动，好，那这样子的状况就又不一样。我虽然有尝试比较少，但是还是有家长场，家长的反应就更直接了，因为对，我家那一只就是这样子。
哎，所以问题是，老师我就很担心说，我们会不会归错类？
我觉得其实，
所以也就是从现在开始，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从现在开始，有一些我们常常运用在这个问题学生啊，
对，
头痛的学生
是
难搞定的学生的身上的一些用词，已经不能再这样用，可以这样说吗？
对，也没错，就是请不要再给他们负向标签，他只是属性不同，那我们就针对他的属性跟他互动，他就可以一样是。我们教会他们适应这个多数危机的环境，是教他适应，而不是说他坏，说他不听话，但是他还是没有被教的机会。
所以我们要，所以基本上就是老师你现在在演讲的部分，就是教老师去怎么教跟带领这一群孩子，
而且不要把他们当生病的鸡推向这个叫做医疗的行列。
他们其实在是在
他们不是生病的孩子，
他们不是生病的孩子，
对对对。所以譬如说我刚刚讲说你看他又举手等等，他们举手还会有一个状况哦，他们是正义使者哦，
嗯，
他们心地善良，他们是正义使者，他们帮助弱势很主动，
嗯，
然后他们觉得如果你自己好手好脚自己的任务不做要叫他帮的他绝不帮
哦。
所以就我说前面我讲他会被误解成好像没有同理心的，
嗯，
No， 他们是关怀弱势，
嗯，
然后觉得每个人都要自律，
嗯嗯，
个人造业个人担的那一种，
哦，
好，那所以这个是叫正义使者，是如果老师处理不当他一定要举手，跟他无关的他一定要跳出来哦，两肋插刀，
这个实在是太
又被大家当作关你什么事啊，又被误解了。
老师我觉得这个变成好，我其实蛮希望这个部分老师多讲一 点
是是是，
你看15分钟就这样
又过了吗？
又
过了吗？
赶快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马上再回到节目现场啊！老师要很清楚的教导我们说，其实这样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来帮他们解决？
是是 是，
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跟朋友之间也要学习的地方嘛。哈，
因材施教
是，
其实都是因材施教，鸡跟鹤都一样。
没错没错。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现场。